古往今来，古都北京历尽兴衰，数不尽的英雄人物，盛世王朝，浴血征战，悲欢离合。北京曾见证过无数历史的悲壮和辛酸，今天又一幕悲壮的历史剧正在京城悄悄地上演。数以千万计善良的百姓，只因学练一个教人向善、祛病健身的功法而惨遭迫害。年仅32岁的北京工商大学青年女教师赵鑫，硕士研究生毕业，为人心地善良，工作出色，被学生和老师们誉为有一颗水晶般的心灵。他曾因患严重心头痛而四处求医无效，修炼法轮功使他重获健康。2000年6月19日，赵鑫在紫竹院公园练功被非法抓捕，关押在北京海淀公安分局清河看守所。在这里他遭到了野蛮的殴打，致使左眼失明，颈椎4、5、6节粉碎性骨折后全身瘫痪。他的亲人四处奔波投诉，却无人受理此案。赵鑫在经历了6个月极度痛苦的折磨后，于2000年12月11日晚去世。他的许多亲朋好友、学生和善良的人们，在公安的严密监视和重重阻拦下，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2000年8月25日，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杰和香港法轮功学员朱科明，根据中国法律，从位于北京长安街的一家邮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寄出申诉状，指控江泽民、罗干、曾庆红迫害法轮功。他们知道在江泽民当政的中国，这样的诉讼对他们个人意味着什么。9月7日，也就是诉状以挂号信寄出2周后，20多名便衣警察抓捕了王杰和朱科明。经关心他们的法轮功学员及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探，方知二人是江泽民、罗干直接抓的，任何人不许过问，不许讲情。他们曾被关押在房山拘留所，对他们没有审讯，只有猛烈的殴打与酷刑。2000年11月30日，王杰的亲属接到通知，将王杰接出保外候审。当时王杰已经完全意识不清，大小便失禁，需要隔一天洗肾一次。2001年6月18日，经历酷刑折磨的王杰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享年38岁。而和他一起被捕的朱科明被秘密判刑5年后，至今一直关押在天津茶店监狱。今年40岁的何立志出身于中国甘肃省一个偏远的农村，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31岁时，他被聘为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34岁成为中国建设部负责全国结构工程师的资格评审以及注册工作的最年轻的专家。他曾参与过多项国家级、部级重点工程的设计，并因此获得10多项奖励。2000年7月，何立志因为去邮局给自己的朋友和同事邮寄有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被国家安全局跟踪拍照并抓捕，曾被关押在北京市海淀看守所、北京市公安局7处和死刑犯关在一起。2000年12月5日，他被判3年0-6个月的监禁。在加拿大的妻子张丽和海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四处营救，终于使他在2004年5月获得释放，并立刻得到了加拿大移民部的批准，到加拿大与妻子团聚。清华，这所钟灵毓秀、让每一个北京人为之骄傲的大学，1999年后也成了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张连军 男，29岁，199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品学兼优。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北京市国保大队迫害成一个植物人。王维宇，男，30岁，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系96级博士生，因不放弃修炼，2次被休学。2002年8月被国安秘密绑架，2004年4月22日被判刑8年。赵明，清华大学计算机88级本科生，毕业后曾任清华大学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1999年3月赴爱尔兰都柏林三圣学院计算机系攻读硕士学位。同年圣诞节回国探亲期间为法轮功上访，却遭非法拘捕，没收护照，并被判劳教2年，关押在北京大兴县团河劳教所。在这里，为了对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教育转化，管教干部采用了各种非人的酷刑和体罚，其中包括用多根高压电棍持续电击，连续10多天不许睡觉，强迫观看污蔑法轮功的节目，长时间军蹲、灌食、性侮辱以及毒打等等。
我还得把我就是身体头窝到脚上，然后塞到床底下，床挺低的，床就被拱起来，被拱起来，他们坐上面压着，然后压了一阵之后还不行，他们就要拽出来，就开始打我，10来个人吧，就是用拳头膝盖撞这样。当时就是腿四周啊，打的四周都是黑的，有2个星期吧，就根本走不了路。这事过去之后，后来他们也说他们不想这样干，那是警察让他们干的。
在海外法轮功学员、三圣学院全体师生以及爱尔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多方呼吁和营救下，赵明终于在2002年3月获释，并返回爱尔兰继续完成学业。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为止，至少有300多名教职员工和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和学籍，有18名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更令人发指的是对法轮功女学员的迫害。2000年12月，前门派出所副所长马增友公然强奸被抓捕的法轮功女学员。2001年5月14日晚上9点多钟，在大北窑至永安里护城河段，一名警察当街毒打并强奸了一名法轮功女学员。事后，这个警察还叫嚷，他是法轮功，是现行反革命，打死白打。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很多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也是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北京昌平县旧建村身患白血病的8岁女孩高金宇，和练法轮功的爸爸一起被关押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躺在水泥地上承受着惊慌、恐惧和不解。2000年8月18日，孩子永远闭上了他那天真却又惶恐的眼睛。这些普普通通的法轮功学员，来自北京的各个阶层，有着和每一个北京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只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渴望了解生命的意义，渴望变得更加善良、更加纯洁，能为周围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和谐与温暖。他们找到了法轮大法，发现这是一条真正能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升华的道路。于是他们3番2两地来了，在修炼中，他们领悟到了真善人对他们的生活以及周围人们的巨大益处。多少人摆脱顽疾，重获健康，多少濒临破碎的家庭又有了欢笑，剑拔弩张的邻里成了知交， 他们把自己的心得与亲人朋友分享，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1999年7月以前的京城，到处可见电工的百姓。然而快速增长的练功人数却使此时的当权者江泽民心生妒忌。1999年7月，一场强制性镇压就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宣传在人们心中播撒着对法轮功的误解与仇恨，善良的民众成了国家的敌人，无辜的百姓成了打压的对象。在这场迫害中，大量人民的血汗钱被用来残害无辜百姓，大批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却成了迫害人民的凶手。据2001年公安内部透露，维持天安门搜捕法轮功学员的开销一天就高达170万至250万。而北京海淀区2001年6月拨款用于办洗脑班的费用就达360万元。但是身心受益的学员们却深知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坦然地走出来，面对江泽民实施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面对许多市民的误解与仇恨，他们走到信访局，走上天安门，走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每一个人。然而他们却因此而承受着不为人知的苦难。1999年10月28日，镇压开始的三个月之后，约30位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捕的危险，绕过严密监视，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他们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讲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使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听到了重重封锁后面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心声。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学员当中，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或劳教，丁岩和蔡明陶已经被迫害致死。据辗转传出的消息统计，截至到2004年10月7日，全国已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1064人，其中北京28人，遍及北京市的各个区和周边县市。严密的信息封锁使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至今无法了解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处境和迫害的真实情况。人们在电视中看到的是春风化雨般的关怀和转化，但是六月飞雪曾见证了窦娥的冤屈，中原大地也在见证着法轮功的千古奇冤。善恶有报是天理，法轮功真相终有大白的一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被迫害致死的北京法轮功学员的名单，这份沉甸甸的名单并不完整，有许多在暗地里进行的迫害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这里面或许就有您的亲朋好友，或许就是您的邻里同事。如此惨痛的迫害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谁能说这场镇压与我们无关呢？
我知道你心中的酸楚，我知道你无私的付出，苦心中你忍受着最大的痛苦，你的鲜血染红了满脚。
人们，请伸出您的援手，让更多的人们了解这场血腥祸害。您的每一个善念和行动都会给您带来无限美好的未来。
那就是